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也无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很开心又和您在空中相会，挖掘各种趣味、有故事性的主题，就让我们登陆今天的星球。今天要和您继续挖掘这得来不易的日常用品。
每个灵感就像一粒宇宙微尘，蕴藏着改变世界的能量。让我们一起解码智慧的奇迹，准备点燃灵感，发掘无限可能。这里是创意星球。
欢迎来到创意星球，在这里精灵要和您分享跟创意有关的内容，挖掘心知而有心思行动。上一周我们探索了对于女性而言非常重要的生理用品卫生巾，或者是称为卫生棉，是如何经过漫长的演变，最终成为如今不可或缺的用品。你会发现，有很多发明的产生，是因为有人回应普遍人们的心声，并且不怕社会反弹、不理解的声浪，才有如今的成果。乍听之下可能会觉得矛盾，既然是大部分人的心声，又怎么会有反弹的声浪呢？主要原因就是虽然知道有需要，但是不知道实际上是否可行，是否真的有所帮助，那种对于未知不确定的恐惧，就会成为人们在看见一项新的创意的时候，那种既期待又怕失望的心理状态。对于女性的生理用品更是如此，长时间让人难以启齿甚至是污名化的标签。如今我们已经知道，早期女性面对生理期的时候，往往是需要自己想办法，尤其是务农的妇女，在生理期的时候大多是穿着自己制的月经带，搭配粗纸或者是月事布使用。月经带外形好像是丁字裤，在裤档处有松紧带，用来固定粗纸或者是月事布。粗纸的材质类似于我们现在的金纸，当时也会被拿来当做厕所的纸或者是明纸，其实并不是专属于女性的生理用品，而且粗纸吸收液体之后容易烂掉，加上经济考量，有些女性是拿家中不用的布料缝制而成，缝制这个可以重复使用的月事布。但是自从美国纸业公司金百利克拉克为女性生理用品开创突破性的进展，他们生产了抛弃式卫生棉 Cotex 靠得住，或者是称为高洁丝之后，卫生棉就逐渐打进了妇女的市场，也传到了其他国家。那你会发现，现在众多的卫生棉品牌里，来自日本的知名品牌是占有一席地位的，比如说日本花王旗下的生理用品雷尼亚，或者是称为乐尔雅，日本尤尼加集团旗下的生理用品苏菲，其中苏菲品牌更是2025年卫生棉十大品牌的首位。有趣的是，在日本曾经红极一时甚至是几乎独占生理用品市场的并不是雷尼亚或者是苏菲，而是安妮，还是一款可以直接丢进抽水马桶的卫生棉品牌。1950年代，抽水马桶开始出现在日本的一般家庭里，当时为了解决都会区住屋的数量严重不足的窘境，日本政府在1955年颁布了住宅公团法，着手在各个地方建造大量的国民住宅，抽水马桶就是当时国民住宅的基本配备。同一时期，抽水马桶也急速地出现在都会区的公司企业和公共的设施里。当时女性使用脱脂棉作为生理用品， 日本当时3000万有生理期的女性中，98%都是使用脱脂棉，而且使用之后直接丢进马桶的习惯没有改变，就变成经常造成马桶的阻塞。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叫做坂井太子，他和先生坂井秀弥经营一间为了专利发明家和公司企业媒合的发明服务中心株式会社。坂井太子注意到抽水马桶的兴起以及女性生理用品使用习惯所带来的问题。当时日本女性使用的卫生棉主要是国外的进口，也就是金百利克拉克的 Kotex。 坂井太子自己也是这个品牌的爱用者，但他也知道这项产品对于日本女性来说始终存在着尺寸不合的缺陷，所以太子心想，如果能够开发出一种适合日本女性的体型又是纸棉质的生理用品，不仅能够让生理期来的时候女性可以高枕无忧，又可以避免抽水马桶堵塞的问题。也在这个时候，他们公司接获了一项纸质生理用品的专利，于是太子决定要将它产品化。过去发明服务中心株式会社只管媒合，从来没有参与专利的盈利或者是产品化。可是坂井太子认为，与其将这样的专利交给男性，不如交给女性会更好，因为本身也是使用者，更能够了解广大女性的需求。但他们需要合作的伙伴，需要寻找资金。于是太子和秀弥找了三美电机的社长森布一。没有想到森布一看了坂井太子的营运计划之后，开口说了一段话：就我的判断，这个生理用品的市场绝对比你们想的还要更大更多，只要能够对社会带来好处的产品，我相信一定会大卖。而且只要你们真心愿意为社会付出，是为了带给社会好处而创立这家公司，那我一定会支持你们。可是如果真的想要做这么简略的计划，我可下不了手。就算你们没有办法顾虑到全日本3000万的女性生理期人口，最起码一开始也要考量到100万人吧。现在就看你们愿不愿意尽快重新提出一份新的营运计划书，那么这家公司的资本额是1亿，我会准备2亿投资进去。森布一的这番话大大激励了坂井夫妇，于是新的生理公司安妮会社就这么成立了，由当时27岁的坂井太子担任社长，33岁的坂井秀弥担任常务董事，34岁的森布一兼任会长。至于为什么生产的卫生棉品牌会叫做安妮，这个是坂井太子的建议。虽然一开始负责广告专案的杜继燕听到的时候是面有难色，因为她觉得安妮这个名字太中规中矩了，如果从广播中播送出来，似乎力量也稍显薄弱。当时《安妮日记》的电影版刚上映，太子早就已经看过这位荷兰少女安妮·弗兰克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纳粹占领荷兰的时候所写的日记内容。其中有一段是安妮·弗兰克描述自己生理期的感受，尽管麻烦不舒服，心情会郁闷，但她仍旧把生理期形容成一种甜甜蜜蜜的神秘感，以积极的态度面对。太子把这段内容给杜继燕看，让杜继燕一改之前的想法，从此对这个品牌名字赞誉有加。杜继燕回忆这段故事的时候说道，月经在日本的地位简直低得可怜，那是一股仅被允许在这个社会的某个角落任其母女传承的汹涌暗潮，是在相互联系的同性之间被迫闭口不语的女性历史。此刻在打造一家前所未见颇有规模的公司同时，我们正打算大胆地把拥有这段不堪回首的女性月事拉到阳光下。我们只要走错一步，岂只会激起女性的罪恶感，换来极度的反感，更会让女性同胞在只知道冷嘲热讽和侮辱轻蔑的失心男人面前变得畏缩。至少在这场战役里，我们必须采取认真正向的态度，我们给人的印象必须是清纯而非痛苦，是欢喜而非阴沉，是开朗美好的。读过安妮日记的我已然确信了，作为一个生理用品的厂商，安妮这个名字再恰当不过了。经过多次的改良，安妮卫生棉终于在1961年的双十一上市，杜继燕也打出了后来成为日本广告界公认的经典广告标语：抱歉让你等了40年，安妮卫生棉即将上市。 原来实际上早在40年前，前面说到的 Kotex 卫生棉品牌已经在美国上市，在杜静燕预备广告标语的同时，正在使用纸棉质生理用品的美国女性比例已经高达了80%，而这则文案正好意味着日本晚了美国整整40年，40年后，日本女性终于可以买到舒适好用的生理用品了。果然，安妮卫生棉在开卖当天就售出了批发商进货总量的90%。另外，安妮会社也在报纸广告上附加了一张试用申请单，获得了大批消费者的回响，每天不断收到来自全国各地要求试用的申请。甚至一些在店家买不到安妮卫生棉的女性消费者汇款到总公司，直接向安妮会社订货，并且这类直接汇款到总公司的订购情况持续了好多年。就这样，经过几番波折和努力，安妮的产品需求量与日俱增，从都市到地方，从女性上班族到出京少女，母亲们都在使用。坂井太子甚至至少每天都会收到100封来自消费者的信件，分享他们使用安妮卫生棉的感想。杜静燕也采用了新的广告标语，这一天就叫安妮日。从此以后，安妮日的说法逐渐传扬开来，一度成为日本女性生理期来的代名词了。安妮卫生棉在日本上市一个月之后，女性使用安妮的比例占所有生理期女性的2%，到了1977年成长到了50%。而在此之前，普遍作为生理用品的脱脂棉也已经随着安妮卫生棉的上市失去了市场，变成由安妮会社一家独大的状态。这个时期，另外一位充满干劲的青年出现了，那就是1965年34岁的时候创立娇美会社，也就是如今尤尼家或者是称为娇莲会社的高原庆一郎。他带着满满的信心，相信生理用品的需求是多样性的，可以透过技术的突破创造不同的卫生棉市场。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包括卫生纸和面纸在内，卫生棉一度货源短缺。尤尼家会社积极提供市场上对于卫生棉的需求，并且将自家卫生棉产品批发贩售给一家美国引进日本的大型超市，终于在1971年正式超越了安妮会社。1970年代，正当高原庆一郎一手打造的尤尼家会社蓬勃发展之际，安妮会社却已经日落西山了。原因是1971年的3月，三美电机受到了当时对美贸易的阻碍，以及彩色电视机拒买的运动影响，出现了大约7亿元的严重赤字，让三美电机的社长兼安妮会社的会长森布一决定出售三美电机旗下16家子公司中的4家，其中一家就是安妮会社。森布一握有安妮会社65%的股权，于是他将这些股票以2:2:1的比例卖给了当时的本州制纸、狮王牙膏、东立株式会社。本州制纸和东立株式会社本来就是安妮会社的原料供应商，狮王牙膏则是因为商品物流跟安妮会社重叠，所以经过协商后决定合作经营物流事业，由坂井太子接下会长，可是社长改由本州制纸派人担任，不过再也无法创下安妮卫生棉的事业高峰了。随着大型的厂商陆续加入生理用品的市场，透过产品的研发彼此交锋，民众的选择性也变多了。例如前面说到的尤尼家会社，以及1978年花王株式会社也进入了生理用品市场。花王株式会社首度采用了高吸水性聚合物制成的卫生棉，朝着卫生棉的薄型化前进了一大步。花王的社长丸田方一郎认为，智慧是无限宽广的，而且智慧的结晶是不断地提升品质，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创造产品的价值。花王推出的卫生棉品牌雷尼亚，或者是称为乐尔雅，也就此诞生，而且一路备受好评到现在。尤尼家会社的社长高原庆一郎也继续不断研发卫生棉材质的技术，在1982年设立新的卫生棉品牌，也就是我们如今熟悉的苏菲。最后以安妮之名发售的卫生棉是在1985年上市的安妮凯蒂卫生棉，到了1993年， 安宁会社正式被狮王株式会社并购，也悄然地从卫生棉市场中退场。同一年，苏菲卫生棉品牌也进入了台湾市场，直到现在仍旧是民众购买的热销首选之一。说到这里，我们看到了日本在这一段卫生棉历史中，尤其是坂井太子看见日本女性在生理期中不便难以启齿的处境，勇敢地站出来研发出第一款真正属于日本女性的卫生棉安妮，让千万女性不再困窘，有了舒适跟便利。这样的眼光跟顾念让精灵想到一段在新约圣经里的故事，而且在四福音书里一共被记录了三次，分别在马太福音第九章、马可福音第五章、路加福音第八章。这段故事记载，耶稣正准备要去一位管会堂的人家中医治他的女儿，路途上有许多人拥挤着耶稣，因为耶稣在这之前已经行了许多神迹奇事，名声传遍了许多地方，也传到了一位妇女的耳中。她的日子过得非常辛苦，她患了12年的血漏症。血漏是一个妇科疾病，也就是生理期过长血流不止的状态。生理期来了感到不舒服的女性都知道，这段期间会没有什么力气，也可能会肚子痛，甚至得请假在家休息。但是再怎么不舒服，忍个几天也就过去了。可是这位妇人却是经期不止，还被这样的疾病折磨了长达12年之久。她四处求医，不惜耗尽她多年的积蓄，却没有一位医生能够治好她。显而易见，她不仅是失去了健康跟财富，也因为长期处在生理期的关系，没有办法有正常的社交生活。但是她听到了耶稣的事情，来找耶稣。可是此刻耶稣被一群人拥挤着，根本没有办法跟他说话，怎么办呢？这位妇人心中涌起了一股信心，她想，既然耶稣能够医治各样的疾病，他有无比的能力，那么就算我没有办法跟他说话，我只是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了。于是妇人来到耶稣背后，还不是摸耶稣的衣服，因为摸不到，而只是摸到了耶稣的衣裳穗子，顿时间妇人的血漏就止住了。耶稣马上就知道有人摸他，停下来问是谁摸了他，大家都感到不解。耶稣的门徒说，众人都拥挤着你，为什么还要这么问呢？但是耶稣知道是因为身上有能力出去，这不是一般的触摸，他知道是谁，他有话要告诉对方。妇人知道自己不能够隐藏，于是战战兢兢地出来俯伏在耶稣脚前，把刚刚摸耶稣的原因以及怎么样立即得医治的事情都说了出来。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并没有让这一切就这么巧巧的过去，他转过身来，在人群中找到这位妇人，听了妇人的回应之后，耶稣说了一句充满怜悯还有慈爱的话，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这个称呼女儿在新约圣经里是耶稣被记录的对话中耶稣极少数使用的称呼，其中一次就是温柔地对这位曾经患了12年血漏的妇女，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去吧。耶稣看到了这位妇女不仅是身体上的疼痛，也看到了她常年承受的羞辱、孤单跟失望。耶稣不仅是医治她的身体，更在众人面前恢复了她的身份跟价值。那些研发卫生用品的人不是只是看到众人的眼光跟价值观，而是看到了人们的需要。耶稣更是如此，他主动靠近，不避讳，蛮有力量。他的医治不仅是身体上，还有内心上的。妇人的相信以及行动，也让耶稣在众人面前称他为女儿。这又让精灵想到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约翰所介绍的耶稣，所有接受他的人，就是那些信他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力成为上帝的儿女。这些人不是从血缘关系生的，也不是从情欲或仁义生的，而是从上帝生的。这位妇人因着信得着了更多，不仅得着了医治的身体，还有那更好的，就是与耶稣之间的关系，被称为神的儿女。精灵虽然不知道正在聆听的你此刻处在什么样的环境里，但精灵知道耶稣基督一直都在，就像他当年在拥挤的人群中转过身来，为那一位被遗忘的女人停下脚步，如今他也愿意为你而停下脚步，进入你的生命， 为此他已经付上了代价，以他的宝血赎回在黑暗中的百姓，使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身上的污秽能够被洗净，罪得赦免，并且有重生的生命，被称为上帝的儿女。让经理和您分享一首诗歌，赞美之泉第14章专辑《不要放弃》蛮有能力当中的《耶稣你医治》。
耶稣你宣告真的自由，耶稣你触摸真的医治，伸出你的手怜悯释放我们，主我相信你是加的大能，宣告耶稣你施行拯救，耶稣你双手医治，在你必定没有任何难成的事，我相信耶稣你是神迹。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智导航，我们进行的栏目叫做创意星球，我是雪精灵。刚刚您所听到的是赞美之泉第14章专辑不要放弃蛮有能力当中的诗歌耶稣你医治。我们今天在创意星球继续和您挖掘的主题是女性的生理用品，卫生棉或者是称为卫生巾。1921年世界上第一片抛弃式卫生棉是来自于美国金百利克拉克公司。一开始卫生棉是没有背部胶带的，使用的时候要搭配月经带固定好位置。后来背胶卫生棉、背部有胶带的卫生棉、蝶翼卫生棉相继出现，让女性使用上更加方便。所谓的蝶翼指的是卫生棉两侧有延伸出来的设计，就好像是蝴蝶的翅膀一样，可以粘贴在内裤上，增加固定性还有防漏的效果。1960年代卫生棉也被引进到了台湾。在1963年一款叫做妇女棉的卫生棉问世，它的优势是比卫生纸便宜。至于最为人知的是台湾妇女用品社所生产的幸福棉，据称这家公司的董事长有鉴于台湾妇女在生理期间没有理想的生理用品，于是派人员到国外考察，搜集世界各国的生理用品加以研究跟改良而成，取名叫做幸福棉。幸福棉标榜体积小，使用简便，材质细腻，不容易伤皮肤，而且吸收力强，强于脱脂棉的数十倍，减少经血外漏的可能性。同一年1963年，德国则是立了一个法案，让生理用品在市场上常年存在一个现象，卫生棉、卫生棉条这类的女性日常用品课征税率高达 19%。 相形之下，松露、鱼子酱还有油画等等的奢侈品却被归类在税率只有 7% 的日常必需品当中。为了凸显这项议题，引起更多社会的关注，进而提倡法规的修正，德国一家专门贩卖有机女性用品的电商网站女性公司2019年跟欧洲最大广告代理商之一的舒兹与朋友们合作，想出了一个推广方式。他们将15条有机卫生棉放在书本里，所以就只需要以必需品7%的课税金额计算，而一本书含税的价格是3.11欧元。如此一来，大大降低售价，让女性以更加合理的价格购买，不会造成经济上的负担。这一本称作卫生棉条书的书里头，不仅放了15条的卫生棉条，还跟英国插画家安娜·科贝洛联名合作，画了46页的风趣插画，用简单的线条勾勒出女性生理期的日常生活以及会遇到的状况。卫生棉条书发行之后，首刷第一天就卖完，第二刷一个礼拜内卖光，德国最大的连锁药妆店也同步贩售，最终在2个月内卖出了超过10000本。这样的推广方式不但在德国国内引起话题，透过新闻、网红还有社区媒体的传播，让许多人都注意到了生理用品课税过高的问题。同时，女性公司也把这本书寄给了德国国会的全体议员。2019年的11月初，德国政府正式宣布修法，将女性生理用品列为日常必需品，税率调降为7%，从2020年的1月开始生效。而女性公司 这个结合理念的产品行销案也获得了2019年坎城国际创意节的公关创意奖。当我们听到这些关于卫生棉的故事，看到科技进步、产品改善、企业的投入，但同时也看到了制度上的冷漠跟不公平。像德国那样把鱼子酱列为日常必需品，却把女性生理用品课以高税，这个也不是单一国家的问题，它其实也反映出了在许多文化跟社会中，女性的需要常常不被看见，甚至是被忽略、被误解。然而这也让我们不得不问一个更深的问题，在人看不见的地方，我们的价值由谁来定义呢？在制度没有给出公平的时候，哪里才是真正的安慰跟盼望呢？也许有一些的制度跟一些的文化不是靠我们自己就能够改善的，可是我们心中却可以有一个不动摇的安慰跟盼望的源头，不是建立在世界的制度跟价值观上，那就是诗篇85篇的9到11节，他的救恩诚然与敬畏他的人相近，叫荣耀住在我们的地上，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诚实从地而生，公义从天而现。2000多年前，耶稣基督的降生以及他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救赎，给了世人真正的安慰跟盼望。耶稣就是这一切的实现，我们得着的不只是慈爱跟诚实、公义跟平安，而是一位真实同在的救主。他来到这个世界，看见痛苦，感受不公，与卑微者同住，他选择进入那些被社会排挤、被社会边缘化的人的生命中，像是那位我们前面说的患了12年血漏的妇人。今天耶稣依然活着，正坐在天父宝座的右边，他也看见你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到每一位愿意向他敞开心的人，不论你过去如何，不论你现在怎么样看自己，他都愿意成为你的盼望跟力量，只要你愿意进前来。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以灵敬拜主专辑当中的《耶稣正在这里》。
耶稣正在这里，他同在，满有荣耀，呼召他的百姓。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